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因他不改变，他说在马窦福音第11:28，凡劳苦负重担的来到我跟前，我要使你得安息。这是一个应许，经上好多应许。当你抓住主耶稣，他说凡劳苦重担，你若有劳苦重担，你就来到他跟前，下面他就必然使你得到安息。因为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所以我们要很明白，很有智慧的抓住主的应许。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希伯来书第10:24，应该彼此关怀，激发爱德，勉励行善，绝不离弃我们的机会。这边讲到激发爱德，应该彼此关怀。既然是彼此，就是至少有两个人才能彼此。彼此关怀，那必定要先舍己，因为你要关怀人家。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就很难。所以刚才洪正讲同归于尽，那是一个发亮的话，因为我们真是要死于自己。我们若是不死于自己，我的意思说不是死了，是我们救人死了，那就是我们顺服神的话，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开启一扇美丽的门。你们看到我出来站在这里，因为最早的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苏大哥跟何绵姐他曾来帮助丽芬，要挽救这位可怜无助固执很惹人厌的人，一个人话都讲不出来了。哥林多后书第5:17讲到，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为新的。一说新的，就满心的欢喜，因为旧的过去了，你昨天的一些烦恼它已经过去了。我们当我们抓住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神的话，就是我们相信他的话，就是信心。信心是所未见事的担确证，所未见事的担保，未见事事的确证。所以我们要把主的话，特别是他的应许抓下来。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1，我们都知道保禄中途，他跟他提摩太是他亲自召教拣选，就像父亲与儿子一样。他在这本书上特别讲到提摩太，跟他提醒，在1:3，他教导他说，就是要护卫真理，不要讲异端道理，也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以及无穷尽的族谱。这三件事情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讲异端的道理，只讲主的话，也不要去听了无稽的传说，传说都是空谈，也不要做无尽的族谱，就是按照人的道理、人的规定而把神的话忽略了、放弃了，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因为争辩不是来自神的，因为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叫做和平的君王，有平安，有喜乐，圣神的9个果实我们都知道，平安、喜乐、仁爱、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这些果实你就可以知道是从神来的。不要为这些事，这些事只会起争论，一争论就血肉就上来了，你先死了啊，你才先死啊，那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就开始了。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督信德的救世计划，这些毫无益处，根本没有益处。那5讲到，这训练的目的就是爱，即由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 我们早上听到苏大哥讲到的爱，就是我们今天激发爱德，爱德是要激发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旁边有人看到就会有一个学习。我们真是很有福，我是比较有福，不要比较，我觉得我很有福，因为我认识苏大哥从不认识主的那天，1994年到现在31个年头，一段不小的岁月。我认识主的时候是38岁，苏大哥是36岁。那这一路走来，真的神好多的祝福，所以说我是真的有福。从不认识主到主，从苏大哥一路开始神呼召他，我都亲眼看到参与。我可以在这里，因为何勉姐常常说就是不愿讲苏弟兄的好，我可以在这里向大家保证说，我这一路跟随主，特别是与苏大哥一起侍奉，他所活出来的就是照主的话，他讲真理的话，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因为你们有圣神，知道这话是来自神的。那我是特别有福，我亲眼看到主怎么1997年怎么呼召他，怎么照着圣神，很多的困难考验，但是苏大哥坚忍到底。因为在马窦福音讲到24章讲到了，那坚忍到底的才得救。所以我们很有福气，有一个领头羊，有一个可以看到的，可以摸到的，可以听到的。这么多年来，好多人的生命因着他的这样的活出来而改变。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也是这样，你们阿们吗？所以我们实在是很有福，天主赐下了苏弟兄，得着了他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领头羊，我们可以一起走这条神为我们命定的道路。那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幸福。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今天这边讲到绝不要离开集会，那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聚会，绝不这两个字就不可以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第13章那边讲到了，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待人接物不因爱钱，就对现况因知足，因为天主曾亲自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舍弃你。这是主的话，他绝不离开我们，也绝不舍弃我们。那我们要吗？绝不离开机会，这是他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以爱还爱，绝不，那是对我们莫大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就像这里后面讲的，就像有一些人就很轻易的啊，今天有事啊，没关系，下次再说，可是一次两次你就习惯了。所以绝不，我们要抓住紧紧的跟随。因为在路加福音9章24节讲到，谁若跟随我，就当舍弃自己，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今天怎么样，我有借口，当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主呼召我们的，我们若听到这话，我们照着做，他就要在我们身边成就他那惊人伟大的事，那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只要相信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下面的他自己会成就。就像早晨苏大哥讲到，天父是成全的，我们怎么可能成全，绝对不可能的，可是我们相信了他，我们的主要使他成就。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若是不是他要来成就，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天上，因为除非经过他，他把自己生命敞开了，把他一切都赐给我们，在这本书也给我们讲了。真的很感谢主。那我们再打开 一段经文来读。在读这经文的时候，我想起今天早上苏大哥提到了一位弟兄，他 怎样的戒烟。那这次我们在中国，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有一位弟兄呢，我们受到非常好的接待。有一位弟兄呢，他是大厨，也就是苏大哥所讲的这位弟兄，他烧了一手好菜，我们非常的有福。那可是呢，每次我经过他的时候，他在外面的时候，他就手叼了一根烟，唉，我就心里在叹气。我曾经也是这样的，那个抽烟实在是很可怜，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地方不准你抽烟，那你又忍受不了，然后人家也会有异样的眼光看你，那何苦来哉呢？可是真是苦啊！我想做的行的善，偏偏不能；我不想行的恶，我想戒烟，就偏偏做不到。当我们聚会的时候、玩的时候，苏大哥分享完了之后，那就有人说，有弟兄姐妹就说：“秦中弟兄，秦中大哥。”我成了大哥，有苏大哥，我也就是秦中大哥，因为我年纪也不小。所以他就说，我们有些人很想听你的见证，因为有人没有听过，甚至有人说我没有真实的这样面对面听到见证，只是在网上。那我愿不愿意跟他们分享我的见证呢？当然愿意啊，因为我的被呼召的就是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当我圣神充满的时候，要怎么样？耶路撒冷、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他的见证人。这也是主1995年跟我讲的一句话，都应验了。所以我的生命命定，我知道要成为他的见证人。凡被圣神充满的，也都有这个呼召，成为他的见证人。你们都是，所以晚上的时候，你们要踊跃的来见证主的美好，在你们生命中，让每个人得到造就。那我就在分享，就讲我的见证。曾经，你们很多人也听过，我跟我的爱人、跟我的妻子离婚。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因为我的不好、我的坏习惯、我的赌博又抽烟，甚至几乎就家破人亡。刚才还有姐妹问我，你有儿有女，他们都结婚了。我说是的，他们的婚姻真的是神祝福的，他们年纪也不小了。那他就想知道，因为现在的青年人要他们结婚真的很不容易，都不想结婚。可是神命定了两人成为一体，有两个人才能一起死嘛，一个人就不想死，真的一个人不想死，因为没有人让他死。所以好消息，两个人同归于尽。那孩子都长大了，我们怎么能够再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祈祷，就是希伯来书4:12，我们要怀着医治之心来到神恩典的宝座，向他寻到仁慈，获得恩宠，做及时的帮助。我们真的很软弱，真的很想，但是事情不会照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把我们的劳苦重担交给他，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安息。这是神的话，所以只管借着祷告，神听我们的祈祷，他必要成就。所以我两个孩子从去年不到一年，他们都有了，都结婚了，都有好的伴侣。当我想到我的孩子结婚，我真的深深的感谢主。若不是这位主，我早就是家破人亡。所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我，甚至丽芬带了两孩子也回台湾了，因为没有盼望，真的没有指望。发誓发誓发誓，再发誓，我再也不赌了，做不到。戒烟戒烟再戒烟，做不到。我真实的，我是很软弱的一个人。可是如今的我，靠着主的恩典，就像保禄说的，我成为今日的我，是因为这位伟大的神，这位爱我的神，这位救我 到底的神。所以我就向他做见证，就讲这个见证，我对明天是毫无盼望的。你知道当一个人对明天没有指望的时候，那就是等死，行尸走肉。我曾经是这样的。所以在基督内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那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我告诉弟兄姐妹，绝对不会落空。你信主耶稣吧，你一家就要得救，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就这样跟他见证，然后我就说到主耶稣在一个晚上，就是1995年三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不像苏大哥把时间那个日期记得很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anyway 啊，就是所以在那个晚上，当所有人都离开我最爱的人，家里只剩一个床垫，还有半个月就要把房子交回去了。可是因着我家里，我父母亲他们也得到主的恩惠，家里开放，我有机会回去，听到了这个福音。当我那个晚上所有人都离开我都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时候我晚上是上12点的大夜班，在赌场上班，圣神就感动我，就跪起来，我就充满圣神。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我也没读过圣经，但是因为我在我父母亲家已经重生了，圣神已经在我里面帮助我，清理我里面。所以当我跪下来的时候，圣神充满我，就开始唱灵歌，说方言，然后又哭又笑。在不知道多久之时候，因为我的心几乎被掏干了，干枯了，那个爱，神的爱进入到里面，开始满脸的泪水。那我就听到圣灵跟我讲，圣神跟我讲话，讲三件事。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吗？我愿意再告诉你们。第一个，圣神跟我讲，叫我戒烟。戒烟对我来讲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丽芬她也没有那么反对，你只要在外面抽就好了。她真的很爱我，包容我。第二个，叫我戒毒。这个是致命的伤，我就几乎就是家破人亡。也因为这样，他带着孩子回台湾了，不愿意再回来了，因为毫无指望，毫无盼望。第三呢，就是为他的福音作证。我一听到这个，我曾经是很胆小的人，我马上就心里回应，我不会讲话，我胆子很小。可是圣神直接就在我里面，你不用担心。所以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还站在这里，主的话是真实的，当我们真实的相信他。那谈到戒烟嘛，因为那个弟兄抽烟，我想这个是重点。他在坐在那边，我说我那个晚上神跟我讲，第二天你知道抽烟的人身体都会随时有一包烟嘛，那就想拿起来，在抽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跟我说要我戒烟。就在那一刹那，我就愿意感动，我就把 那包烟一揉丢到垃圾桶，直到今天，直到现在，烟跟我一点没有关系，就一根烟也没抽。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是信实的。当我们他说的话，其实他说他是用话来创造天地。他说有光，光就出来。他说秦中小弟叫我戒烟。那个所谓我们圣召 Holy Calling， 就是一个话已经在那里。当我们听到我们回应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就应验了。所以就这么容易，烟就戒了，后来赌博也戒了，现在我在这里为主的福音作证。所以当那位弟兄听到了之后，他马上就回应圣神，在因为 在副手的苏大哥在为我们副手祈祷的时候，他开始说方言，所以他圣神在他里面感动，就他就把烟摆在桌上，就摆在桌上，然后再把那个打火机摆上来，然后呢，他又从他的背包里面再拿出一包烟，两包烟，他说：“我今天开始决定戒烟。”我们还有照片，是真的作证的，我们在，所以真的很感谢主，见证是带出能力的，那是真实的。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大家都很熟的。第二节，他说：“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这句话非常重要，主讲的不可与此事同化，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非常邪恶的。所谓的不可与此事同化，很多时候我们的现在的，就比如拿手机来讲，一人一机，很容易就看到一个 短讯，就不知不觉我们时间就被偷走了。所以因为世界的潮流，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不紧紧的跟随主，不站立在磐石上，当那个潮水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淹走了，被推下去了。所以叫我们不要与此事同化，这是为我们莫大的好处。当我们绝不离其集会，我们就不容易被潮流驱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站立的磐石，不但我们不离其集会，我们反而把我们在主内的要激发彼此关怀，这是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有情绪的，或有事情的考验，可是当肢体互相扶持的时候，就可以建立我们，建造我们，就是安慰鼓励造就。所以不但不要与此事同化，而要更新的心思，就是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个主题苏大哥在这次的中国特会里面有宣讲到，非常的亮丽，非常的有光，我建议大家去听。就像苏姐姐讲到，真的很有光，我听到真的很获益。不要与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我们常常会有旧的思想，从人来的，从小到大的旧习惯，我们必须打破。主这么说，我就愿意顺服，我们就得到好处，就可以变化自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说不完的感恩，真的是也说不完的话。一个曾不会讲话的，一个曾软弱的弟兄，能够今天在这里见证这位神的美好，他真是一位信实的主，慈爱的主。愿他的名在我们中被高高举起，他的恩惠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来打开接受他。愿我们的神得光荣，愿他真的受光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苏大哥。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秦中弟兄的美好见证。我们的主，他做的事样样都美好，不论在什么样的困难中，只要主的手进来了，就变成了祝福。只要主的话来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就要进入这祝福里。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这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是因为有人传讲报道了基督的话，我们听到了，我们把基督的话当作话，就是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我们的生命就活过来。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主的义人因信而活，就是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义人的生命就是活在信心中，因为信心而生活。信心的意思就是把主的话当话，就叫做有信心。不把主的话当话，那么他话语的能力就不在你里面，你没有信心要上网的。我们因信而活，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我们跟他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一个新的关系是因信而活。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你要因着信站立得住。我们要因着信心活着，站在天主召叫我们站在的位置上，就是站在不抽烟的位置上，站在传福音的位置上，站在不赌博的位置上，站在恩宠的位置上，也是站在他施恩的宝座前领受及时的救恩。所以我们因信活了，也要因信而站在对的地方，恩宠的地方，不要站在撒旦的位置上，说谎的位置上，罪恶的位置上，败坏的位置上，而是站立在磐石上。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现今是凭着信德往来，就是因着信心而往来，意思就是跟人的往来是在信心中。这往来英文用的是 walk by faith， 就是因信而行走。其中因信站立恩宠的位置上，是因信行到赌场去吗？断乎不是，再也不去了。是因信去到了天主召叫他见证的地方，这好山好水好棒的地方，秦钟来了很多次，他又再来，因为主的作为是真的，是新的，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因着信而活了，因着信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因着信就去到主召叫去到的地方。有一位姐妹在我多年来到台湾风中传爱的属灵的集会中，她每次都参与，参与时间都很长，所以她有请假的神恩。因为主召叫她，她因信而去到见证的地方，因信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寒暑假都可以，有的时候不是寒暑假，他接受的邀请，他祈祷，主就让他在工作中得祝福，也在祝福中进到神的工作里为主作证。他因信而活了，他因信而来到这里了，接下来他要因信站在这里作证。他就是春梅姐妹，我们各位欢迎春梅姐妹因信而为主作证。
感谢赞美主，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站在这里为主教导我的，也为他给我的恩宠来作证。首先我想先分享的是主对我的教导。我的牙齿不是很好，所以我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植牙了，所以呢我大概一年大概有两次的时间都要去看我的牙医。那其实我看牙医当然我不是那么喜欢了，因为每次都要听牙医师跟我宣判说，哦，你这一次的状况如何。但是有一件事我倒是蛮高兴的，因为我去的那个牙医，我停车的地方就是在一个百货公司，那里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面包，所以呢我常常会借由这样的机会呢，就 因为我平常不是很容易去，所以因为要开车开半个小时嘛，所以我通常不会为了吃这样子的去这样子。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想说，好，我这一次的话可以。结果我就在有一次的机会当中，我就想说，哇，我应该要先订好之后让他准备好。那我那一次就先打电话订了这个面包，是那个长棍，我还蛮喜欢的。结果呢，因为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牙齿好像处理的不是太好，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还怎么样，结果我去停车场之后呢，就又发觉停车的方式也改变了，所以我就有点慌张，当然也就没有看，没有想到面包了，所以我就回去了，我就开车回去。但是也很奇妙的就是，我在开没有很久，我停在一个红绿灯等红绿灯的时候，好妙，就主就让我想起我的面包，我的面包。其实在当中我不是很想回去拿面包，因为已经走出来了，其实是觉得哇太麻烦了，还要再绕一圈再去停车再去拿面包。那我就思考了两秒钟，其实主也给我光，其实这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其实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听了 N 遍了，就是马窦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四节，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所发的一切言语。真的，后来呢我就真的还是回去再停车再去拿面包。后来我发觉我去拿面包是对的，因为面包已经放在那里，如果没有回去拿面包，真的面包都在控告我是一个不义的人。虽然那个人可能不是非常知道我，因为我只是报我的电话号码而已。所以其实我生命中发生的很多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借由这样的很小很小的事情来教导我们。那第二件事情我想分享的就是主也是教导我真的是要警醒，因为在今年，特别是今年我住的地方有两次的很大的灾殃，就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是风，刚今天早上苏大哥提到的是海棠台风17级，那我住的地方是14级，我第一次经历那种惊天动地，你知道吗？那我记得那一天是7月6号晚上，礼拜天晚上，我不知道其他的县市，对我住的那个县市，听说台风是直接扑过来。那一天的晚上，真的，我觉得我的房子都要那个屋顶都要飞了，这是真的。而且那个你就整个房间哦的窗子都在震动，震动到一种程度，我觉得就像末世录讲的，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天啊，真的很恐怖！我觉得主审判我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要。就是末世录的第六章的第几节，第16节，其实在路加福音也有这一段，就是23章的31节，倒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吧，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和羔羊的震怒。非常之恐怖，我记得好像大概4个钟头我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因为那个整个感觉是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吹走。但是这件事是真的，因为事后隔天一片狼藉，你知道我住的那个地方的电线杆大概100-200支全部都倒了，我上班的地方的一大面的那个窗那个全部都摔破了，另外一个大学更惨，那个整个树都全部都连根拔起。所以我也知道说主也借着这些天灾来教导我们真的是要把握时机。那我在出门的时候，我的邻居的屋顶都还没有就找不到工人来做。那在经过这一个月之后，我们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刚开始是风灾嘛，风灾就把所有的屋顶都吹走，电线杆吹走，好多地方 我工作的地方其实都还没有完全复原。那之后呢就是下雨， 连续大概我记得下了一两个礼拜的雨，非常非常的凄惨。每一个人在新闻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幸好比较高，或者只要看到在新闻看到某一个地点，他们都打电话来给我，他说秋美你们怎么样，因为新闻报道真的是淹水淹得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一个教会的姐妹非常有经验了，他就拍一个照片跟我们讲，他说吼，他就会拿一个尺标高多少之后你才可以申请补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平常我去的那个地方全部都被淹了，哦，这是我经历到我觉得非常非常恐怖，而且是猝不及防，很快大概几个小时。那我最近经历到，这是我很切身的，但是在去年我也是就是休假，其实对我来说现在越来越不喜欢放台风假，因为我觉得台风假太困苦了，好多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淹水，在特别是去年我知道的是高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也要好好的把握时间，特别是我要好好的把握时间。那最后我来分享一下，虽然有一些很困苦的事情，但是我很感谢主对我的保守。最后一件事情我想分享的是，苏大哥都说我有请假的神恩，那这一次我出门，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我就不需要请假，但是呢同样也主也给我恩惠。怎么说呢，因为我是礼拜五要出来，我在礼拜四的时候，因为是我上班就是礼拜五就要请假了嘛，所以我礼拜四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应该要好好的平安的过完这一天，或者我怎么，因为我们学校刚开学，所以为我来说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负担，因为才开学，就是那这个礼拜一才开学嘛。那在因为我两点半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要先去处理，那我大概在2:15的时候就接到同事的电话，他是跟我说春美我们那边的网络都不通，因为我是负责学校网络，他是在我们另外一栋，还另外一栋的同事就跟我讲。后来我就立刻检查，我就发觉天哪不妙，我怎么越检查发觉整个他们那一栋完全不通了，所以我很紧张，对我来说非常紧张，因为我如果没有处理好我其实也不好出来。所以我当下了，因为我大概15嘛，所以我2:30还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在2:15的时候我就因为已经 check 大概知道哪个设备怎么样之后，我就先麻烦我的厂商，我就跟他说哦，这个设备是接在哪一台机器哪一个 pole 啊？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可不可以麻烦您先帮我看一下，那我先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尽快的赶回来确认这个事情。好，大概我去处理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我就回来我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先 check 说设备是不是好了，哎，结果没想到居然好了，我就很高兴，我非常非常高兴。之后我就问我的厂商，我说：“哎，你是怎么处理的？”他就跟我说：“没有啊，你跟我讲完之后，我就去确认是好的啊。”我就心里想：“嗯，怎么会好的？明明都没有通，也许可能光纤线也都断了。”结果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另外一个同事，因为是他来跟我回报说不通嘛，他就跟我说。春美我就去上个洗手间回来就好了耶我就说哇这么厉害哦。后来我就想说我还是要看看去看看日志，因为日志会记录说设备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去看日志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后来我就问嘛，我就说哎，不是 A 处理的也不是 B 处理的，它是自然好的，那一定是主做的。后来去看日志哦，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大概有15的时间他就自己找到，因为我们是走一个通讯协定，是自己找一个就是设备会自己找一个最佳的路径来走， 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好了。结果我的同事跟我说：“哎，会不会是那个哪一个地方，因为有个哪个大楼在施工嘛？哈，会不会是那个？”我说：“哎，这个好像差很远呢，应该不是。”但是我就把他觉得真的是主给我的祝福，或者如果没有那个顺利处理完，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好出门，也觉得说很有亏欠，因为每一个人都说，哎，他都没有处理完，他就请假这样子，所以也对老板也不好意思，对其他同事也不好意思，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给我，虽然这一次不用请假，但是他也是真的是每一次都帮助我，让我可以出来，也跟我其实日常觉得我不是那个上流的人，也真的是不入流的人，居然还可以侍奉主，那可以还有机会这样子，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主，也透过他对我生命中小小的事情小小的教导，当然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改进改善的，但是真的是透过他的教导，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主，生命中非常非常的美好。好，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舒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春梅姐妹的见证。圣经上的天主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是可以生活的，是不会过去的应许。天地会过去，从我们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他的话说了，我们要怎样回应呢？你接受相信是有福的，你不接受不相信是要悔改的，趁着活着的时刻赶快悔改，相信他。那么相信他话的人是有福的，经上也说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不会蒙羞，因为我们信他的话，他的话是信实的，他的话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远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但是却是我们可以经验可以生活。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这一个有效力生活的话，是我们可以因信而得着，而进入，而有了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这一个担保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所信的话是主耶稣基督，天地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的话是永恒的。当我们信他的话，我们就开始经验到各式各样的好。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话，他的思维，他的行径就超乎我们有多么高。你以为是魔甲做的，他说不是，这是诚实人。世上很多说是的，结果不是，说不是的是是，你都不知道谁的话可信，只有主的话是最可信的。只有那一个有主性情的诚实人，在真理跟心神，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他说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可能就是乙，乙也说他不是，既然甲不是，乙不是，自己也不是，那谁是是呢？那去查考查考，确实发生的问题，那么问题也确实没有了，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必须要活在一个真理中、事实中。对于基督徒而讲的真理，就是主的话，最真实的，不会变的。那么主的话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我确实结婚了，这一天是我的纪念日，我确实曾经是抽烟的，我直到今天31年是吧？没有抽过烟， 也是真实的，是讲在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上。我们活在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踏实的，你不会管别人信不信你是戒过烟，你知道是真实的。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活在主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的真实里，而在这个真实里，我们就经验到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理，他的话是真理的话。我们如果固守主的话，主的话就会保守固守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了一个他爱我们的这一个真实。所以主的义人是因信而生，因信而行，因信而活。所以义人的脚步是坚定不移的，是一个能够成就主他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个主的义人，他是非常的严格遵守主的话，一成不变的去遵守，毫不改变的。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哇，主的义人在这里，那么这里是有祝福的。主的义人在这里，义人是不是可以变来变去？不可以，那就是不义的人才是变来变去。主的义人是因信而活，因信而行，因信而完完全全不改变，不把主的话一丝一毫的改变，也不把自己的信心一丝一毫的改变。在这里的这一位义人，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义成弟兄，一成不变的弟兄。我们鼓掌欢迎主的义人来为主的义公义作证。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对尼可德姆说，说了两句话。他说，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才作证。大陆人来到台湾，他们回去以后，他们会说一句话，他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对不对？我也来分享一下我所看见的台湾的风景，我看见了我就作证，我所知道的台湾的风景我才讲论，跟大家讲论一下。最近是上个月吧，是七月八月，在我们台湾选举期间，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风景，有一个光景，就是无差别的大罢免，有没有？这边讲到是大罢免，它无差别的，这个无差别的就代表是怎么样呢？它要罢的是全体哦，全体，对，都要罢免掉。那表示说就怎么样呢？好的立委他也要罢掉，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不公不义啊，对啊。那我这边想到怎样？《弗吉记》啊，我们读《弗吉记》十六章里面有一个克拉黑。克拉黑他是结伙叛变了，结伙他们什么对权柄呛瞎了。他主张什么呢？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他说全体会众都是圣洁的人。他特别讲到一个，有一个关键字，他讲全体都是什么圣洁的，是他的圣洁观。这句话好像对哦，刚苏大哥有讲啊，这好像是啊，但是也不见得，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也可能是虚的哦，也可能是，对啊，不见得，可能是谎言啊。那我说，既然这个有一个关键字是全体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字啊，它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的。当它出现的时候，似乎在暗示什么呢？尤其在灵界发生的事情，在灵界出事了。那这个说全体都是圣洁的，代表其实是不公不义的。那有件事情有可能发生，或许那是不是说这个全体都是圣洁，这个里面有一点模糊的圣洁，其实有一些是不及格的，他是怎么样，他也被不公义的什么平等对待，是不是这样？有一些不及格的不圣洁的，他也被怎么样 通通都是圣洁的，也被怎么样，也被无差别的怎么样平等的对待，这个是天主在乎的。可是我们看到梅瑟的圣洁观就不一样了，他的是怎么样，他说我没有夺过，没有夺过他们的一批里都没有，我都没有抢夺过，我也没有亏过他们任何一个人。他讲到我那是对啊，神的权柄说的话。所以这个圣洁观是什么，是有差别的，不是，对啊，是特别的，是有差别的。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啊，创世纪里面啊，亚伯拉罕的圣洁观也不是这样的。那他这个圣洁观啊，特别有讲到说我的，他对所罗玛，他带了财物要给他收割他的荣耀，收割天主的荣耀，他断然拒绝。他说你给我的一分一毫我都不要，他说我也不拿，我也不拿。只是他的圣洁观是怎么样呢，他是有一句话就是严己什么样宽仁，而且他不是恶主的。所以这样的圣洁观跟克拉黑的圣洁观是怎么样一比起来，是不是有没有差别？有啊，有差别。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所以那个呛笑讲的那一句话，他说对啊，全体会众都是怎么样圣洁，这个话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论圣洁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是有目 no。 对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谎言可能是怎么样，哎，暂时有效，但最后是不灵光的。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话最后我们知道是，对啊，我们在克拉十六章我们就发现有震动，对不对？我发现那克拉一，所以在最后我们就知道它是被打掉，它是杂质被打掉的。那最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什么种族怎么样被灭绝了，灭绝了。哇，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想到，真的，我捡到枪了啊！这个枪是让我立刻就说，我们的这个选举的事件呢、啊，对啊，大罢免了、啊，是让我怎么样读懂克拉黑的历史，对啊，读懂克拉黑的历史。可是早上听苏大哥讲的课的时候，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风景了，不一样的风景，因为讲到说有一种爱，那有一种爱的时候。那这个啊，在富集记的26章那边啊，我们以为是克拉黑完蛋，他们是种族灭绝了，他们没戏唱了，对啊，他们是被退场了，再有没有？哦，可是呢，26章里面居然讲怎么样？有一张图画出现，劫获余生了、啊，这个是什么样？有渔民，克拉黑的儿子们居然没死，还存在，还活着，这是天主的作为，劫获余生，哇！我就看到天主怎么样，他不但行了公义，又行了什么怜悯啊，又行了怜悯。这个我这个风景是刚刚早上听了以后，刚我在那边才刚生出来的啊，所以我要看笔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是克拉黑没有结束，他们还有下半场，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咏啊，而我们读辩论记，我们就知道是克拉黑的后裔们啊。哎，他们是有的是当圣殿的守门人，他们有的是在圣殿里面当敬拜团的。那我们读到圣咏42篇，其实他们有写过，他们克拉黑的做的诗一定有12篇了，其中42篇很棒，43篇里面有讲啊，他们是在巨声瀑布下，对不对？巨声瀑布下有一群就是克拉黑的新生代在那边，他们是蒙爱的一群，他是蒙爱的一群，他被那个爱，所以对这个爱他们有感触。他说有一种爱他们没有无法，他说无法言语，所以那个爱啊很特别，这个爱啊他是说无差别的待遇。照理讲他们是怎么样没有份没有资格的，但是他们是被这个爱感动，他是一个无差别的待遇，所以这个爱也不曾隐没过，不曾隐没，他一路怎么样跟随他们，一路关怀他们，那这个关怀 一路一直吸引他们，一直到他们走出他们的黑历史。哇，这个是就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说哇，这个感动，早上我听到这个 这个话是活生生的哈。所以啊，这天主是不是很奇妙？他行了公义，又行了什么怜悯？他的名是不是超乎天地？所以他的名是超越万有之上，对不对？看我们唱那一首歌，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啊，天主的爱是不是最美丽的风景？是啊，跌破我们的认知啊！哇，感谢主，用一切的光荣归给他，至高的天主，阿门。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义成弟兄强有力的见证，新鲜的体验，让我们有新鲜的看见跟得着。在主的家中，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新美好，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信主的人是有福的，是不会蒙羞的。那因为得罪主却愿意悔改的人，主的慈爱，经上讲说，当我们向主认罪悔改时，忠信的天主必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罪恶。这是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那里提到忠信正义的公义的天主，因为他是公义的天主，他是怜悯人的天主，他是赐恩宠的天主。赐恩宠是因为他好，把好的给我们。是不是人家有好的一定要给你？不一定，他好再给你要感恩，他不给你有没有错？没错。所以我们也会讲，他不给我他也没错，但是他答应要给我却不给我，有没有错？那是牵涉到义的问题，就是牵涉到他的圣洁、他的荣耀。说话不算话，那就是撒旦的灵，不是公义的天主。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洁公义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向他明认的罪。这一个赦免洗净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的血流了没有？已经流了，但是不会洗净不认罪的、不悔改的人。悔改的人会不会不洗净？也不会。这是一个可靠的应许，可以抓得非常非常的踏实。我抓住了这一个踏实的天主给我这一个踏实的应许，我就能够因信站立得很稳，一成不变的继续的活在这恩宠的位置上。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天主跟我们立的盟约叫做新约，旧约刻在石板上人不守，新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新约有三个要点，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的第八章。上主与我们立的新约，这新约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第十节，这是我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盟约就是一方失约，另外一方仍不改变。我们常常失约，天主没有失约。契约是一方不守约，契约就失效。如果租房子的契约，人租了一半就不见了，跟你立的一年的约只住了半年，半年的钱都不收了，不交了就跑了，你会不会守约半年都不租给别人？不会，你赶快租给别人。你有没有违约？没有。但是盟约则不然，婚约是盟约，不是契约，契约是买卖。那么这盟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 放在他们的名物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就是他要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知道名物指的是更新的思想，我们有一个更新变化的思想，认识他的道，认识他的知识跟智慧。他要把他的法律摆在我们的名物中，就是你可以理解，你真的理解。刚才一成也说，他新的理解可以天天都是新的理解，因为我们的天主是做新事的天主。我没有两次讲习会是完全一样的，纵使这题目有一个题目我讲了非常多次，每次都不一样，就是在圣神内的新生命或者新生命，讲了非常多次，每次都不一样。你的题目我也再次用是经上的话，没有一次是一样的，因为他是做新事的天主，他让我们的思想充满了对他的真知灼见，新的认识也写在我们的心头上，让我们从心里就知道他的意思。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这个约就是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人民，我们跟他很亲密的是一家人，是一国人，因为是他国度里的人，这全国都要做你的后盾，保护自己的国民。天国，天上的圣徒都要保护天国里的你和我，整个天国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是蒙恩的，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事，我们非他莫属，我们属于他。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这是他的盟约，他要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他。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真神唯一的天主，以及认识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人人都会认识他，我们都会认识他，每一个做子女的都能够认识自己的父，每一个做天国子民的都能认识天国的主宰君王，不论大小都要认识他，这是他的应许。为此我们能够亲自得到他给我们的启示跟光亮，一人因信而活，你就会活在你相信的话，那话会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之晓，但是聪明明达的人不会知道，因为上主以智者的智慧捕捉智者。今世的智者在哪里？今世的明达自以为是骄傲的，很有世间人世之间的智慧的，他们不懂得耶稣的真理，他们不遵从创造天地的主宰，骄傲使得他们根本不认识创造天地的真神真天主。撒旦其实不认识天主到底是谁，他只知道吓得打仗，但是他没有一个跟天主生命有一个对的亲密的关系。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因为这是第三点，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他要宽恕我们的过犯，他的宽恕底下还加着一点，不再记忆，就是他是不是记忆不好忘了啊？不是。那么他说不记忆，会不会又提醒你，你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伤害了我，你还写了悔过书在我的手中是证据，我还录了音录了像，我们就是不愿意放过别人，紧抓着他们。那么如果他要追究我们的罪，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不追究， 乐罪他不再记忆，我们也一样宽恕别人，就不要追究，一直记着别人的错误，念念碎碎念，真的要把它念碎打碎咬碎，那不是宽恕。他不再记忆我们的罪恶，因为他看到的是罪恶上面基督的宝血赎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是永远的救赎。一说新的，就把先前的宣布为旧的了。那凡是旧的和老的都已临近的灭亡旧了，所以他更新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在新的生命里认识做新事的主耶稣。所以我们有罪赶快认，认罪之后就相信他。他在圣咏103篇说，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也有多么远。你想东离西有多远？不知道，可是知道很远，对不对？远远很远。你如果真要讲的话，你永远是很不晓得什么时候叫远出来，远到东离西有多么远，它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就那么远。正如天离地有多么高，我们知道多高？不知道，就是对敬畏他的子女，他的慈爱就有这么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高。他的思维，他的行径，超过我们的思维行径，就像天离地有多么高，差距就只有这么大。为此，我们要怀着义士的心，在希伯来书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向他求得及时的救恩。他的名字叫救主。你需不需要人救你？一个全人的救主来救你，需要，来救你。那个人是谁？主耶稣。不要找错了偶像，他才是真真实实的救主。他坐在施恩宝座上，就是要给我们及时的救恩，及时的救恩。有的时候你是这样想，他改变了你的想法，成为另外的一个状况，那是更好的。主使我想起在1997年，主召叫我传播他的福音。1998年我就来到了台湾，主恩待我来到台湾，有17场的讲习会，17个不同的地方，连续的，有的是一天还赶2场。那个时候我要做比较多的时间准备，主使我来之前非常非常的忙，忙到我来不及准备，忙到我在飞机上赶快把握时间准备。以前我准备了是带着一些小小的小抄，是卡片，我会用那个来提醒我。那一次我来不及写下来，就没有小抄。主使我想起王建宏神父的见证，我很受鼓励。王神父说，每一次他要讲天主的话，讲道作证，他都要祈祷，在祈祷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我懂这个心，你真的摆到那个位置，你会迫切恳切的祈祷，让我讲你的话。主就说，不要准备小抄，到时开你的口。他就不准备，可是最后的时候还是准备，最后的时候又准备。当我见到王神父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他是没有稿的，他拿起圣经就滔滔不绝讲一天两天，没有稿的。我说哇，这圣经跟他的生命就调和在一起。可以前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有一次他又求了，主又说你不要准备稿，我会开你的口。他又准备，那有一次他上台的时候发觉他的稿没带来， 他的稿完全没带来，他站到台上讲的时候，有人跟他讲说，王神父，你今天讲到我的生命，好像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那句句震撼我的心。他自己也觉得滔滔不绝讲，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用稿了。可是主跟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主使他忘了带稿，还是他真的自己忘了，不能怪主。但是主的话成就了。所以我98年来的时候17场，哇，来不及准备稿，主啊救我，我就开始从那之后不需要稿了，直到今天来开我的口，非常感恩。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写一些提醒我在事先的准备，可是我不是拿着稿来练的，来准备。我就想到主的恩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他改变了我，我觉得的不方便，我觉得的不想这样，但是他喜欢这样，是就是比我们想的更要好。这也叫做义人因信而活，对不对？我是因信他，而不是信稿子，因信他。我在今年要来中国台湾传播主的福音，有好多场很紧凑的行程，我又来不及准备，特别是主仆特会那5天，是对于一群热切爱主的人，不能随便讲一些101基础的课，那些我就会背下来了，我可以讲。但是对于这一些有追求的，就要像义成所说的是新的，在新的，在祈祷中，在施恩宝座前得到。其中有3个重要的奖，我写了大概3张纸，白纸2/8，写了以后比较踏实。你知道我到台湾来之后要去中国的时候，我就发觉那3张纸都没带，心里真的有一点点。那3奖是中间的重要的，1奖都是1个多小时。主啊，怎么是这样？我还不怪他，还不怪自己，怪也没有用。主啊，是我没有注意，没有准备。事实上我要上飞机之前才在打包东西，因为多出了很多很多没有想到的事，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中，其实是主的手才会这样发生的。但是主使我惊艳到，那3讲跟我原来想要讲的不一样，可是有很多新的。原来写下来是新的，那么写下来就不是新的，就是旧的。在他前又得到了新的，他是行新事的神，他是行新事的主。我在98年所经验的，几十年之后，多少年之后？2025、98，27年后，又经历了这样的震撼教育。可是我真的还是睡得着，我真的还是有安息，因为我的主把他的平安给我，我是依靠他。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这是真实的。信他的人，因为他的话不会改变，他的应许不会改变，该改变的是我们。我们愿意信靠他，不要觉得自己的信心够大了，不够的。我不断的需要主保守我的信心，加添我的信心，让我的信心更大更大。因为我们的信心跟爱心要同时成长，那是信心爱心的甲，保护我们的胸，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是同时继续的长大。 这一个很大的信心需要有很大的爱心，很大的爱心需要有很大的信心，那么你只长一个都长不好。你很大的爱，对，但是信心不够，对主的话不知道，就会爱错了，搞错了，把婆婆妈妈的爱当作神的爱，不一样。那么有人说，我说一点谎话表示我的爱，他会快乐舒服很多，所以这叫做善意的谎言。那么神的话说，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那么你做一个善意的撒旦的子女会这样吗？你要有对神的话、天主的话很清晰，你的爱不会偏离了正义。但是你有了神的话没错，但是没有爱，孝平弟兄你没车啊，祝福你，神会照顾你。你没东西吃啊，那买肉好了。你没钱买肉啊，不用怕，神会照顾你，照顾你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这些没有信心的行为是空洞的，没有爱就是一个空洞的，也不能长，也长得不好，而变成了一个虚伪的外在。说得好听，说得非常好听，把你说的让我看一看，好使我明白你所说的。为什么我看到你活的跟你说的是两个样子？我们的主是这样吗？我需要更多的爱，好使我能更多的爱主，更多的爱人。我没有更多的爱，我没有办法面对主赋予我的使命。但是我怀着一丝的心去求他给我多一点爱，会不会得到？100%。他喜欢给我们，可是他要我们迫切的给我多一点的爱。我们要不要多一点的信？要。不要以为我已经知道了，我了解了，不，我对天主的奥秘丰盛，我了解的很少很少。我的生命很小，对我来说很多，但是对天主的丰富我知道的很少。求主怜悯我，帮助我多一点知道，帮助我多一点信，帮助我多一点得着，好使我有更多的对你的认识，把你的奥秘我能够因信而得着。隐藏奥秘是天主的荣耀，启示的奥秘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奥秘是属于天主的，可是奥秘可以显示启示出来，这是生命记第29章第29节。那么奥秘是属于天主的，箴言25章。奥秘属于神的荣耀，君王却是让神的奥秘他们可以得着。耶稣就是万王之王，唯有他可以打开7个印。他是王，他是用他的死爱把我们救赎回来，唯有他可以展开这奥秘。同样的，你与基督一同死，就要与他一同为王，你与他一同为王的职分，就要得着他给的启示。那么这一个得着的启示，就是我们的后裔所拥有的丰富，就是权柄得到的，权柄底下的人都得着的。你不要去问自己的儿子女儿，我应该怎么做父亲。你不要只是问人，你也不要问你的太太，我要怎么做好丈夫。他可以跟你讲很多，但是你还是不是好丈夫。你要问主耶稣，我应当如何做这一家的父亲、丈夫、 母亲、子女，我要如何照顾你的这一群羊？我要如何以你的爱来爱他们？需要很多的爱，需要很大的信心。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爱心。我们天天要怀着义士的心，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寻求，直到他怜悯，直到他给予。我们真的很需要，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人的爱情会冷淡，你需要得到更多爱的鼓励，跟爱的那一个源头来的不断的爱。希伯来书第五章，主耶稣完成他的救恩，就为所有顺服他的人赐下了永远救恩的根源，有一个救恩的源头已经赐给了顺服他的人。我们顺服他，我们需要用爱来遵循他的诫命，求你给我更多的爱。我们需要信，我对你认识的太少，求你帮助我认识的更多，就是谦卑的人。天主喜欢把更多的启示，更多经上的话，更多他的爱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像义成弟兄一样，今天得着今天的光，给今天主要我传讲这光的人鼓励，关怀他们需要这光，激发他们需要这爱，勉励他们在这一个启示光亮爱里面勉励彼此行善，都跟我们在他的旨意中好好的生活在一起有关系。明天我会讲这一点更多。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向我们启示更多经上的话，就像你启示给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向他们详细讲论经上关于你的事。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想要更多的承受你经上的话语那隐藏的奥秘，求你向我们显示，求你把你显示给宗徒们，开启他们明悟的这恩典赐给我们在这里的小小羊群，以及在线上各地的，在这一个研习中从今早到现在的你的羊，开启我们众人的明悟，好使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而不是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那扭曲的话，更不是不认识你的人凭想象所说的话。主耶稣，唯有你是真理，我们要固守你的话，你的真理的话，就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求你赐给我们真爱，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那爱你的就是遵循你诫命的，我们不因着自己的私欲偏情，不了解你对我们的旨意而错行你的道路。我们愿意死于旧人，让我的旧人死透了，让我的新人承受你新的爱、新的光、新的启示，是为爱你而活着。我活着不是我自己活着，而是你在我内生活，你的爱在我内给我能力，而是我活在对你的信心中，活在你内，在你的真理的光中，也在你的爱中，我有盼望，有依靠。那爱你的人就是遵循你诫命的人，求你使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付生命的代价来遵循你的诫命，愿意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的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馨香的活祭。我已经把我自己的身体献给你，我就把我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你，也如同罗马书第六章 那里所说的，我的身体已经献给你成为正义的器皿，属灵征战上的你可以用的武器，让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主耶稣，你为爱我而舍弃你的性命，当你呼召跟随你的人，你说要舍弃自己的性命，弃绝自己的性命，要舍弃一切来跟随你。谁爱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都不配是你的门徒，我们就没有学习，不知道你是谁。你的门徒就是把自己的命交给你，为你而活的，真的背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祭坛，我已定义愿意在祭坛上把我献给你，为你而活，为你而死。你使我继续的活着，祭坛的火缠燃不息，我就能够继续的为你而燃烧，为你而活在你那一个爱的烈焰中。你使我起初的爱不但不冷却，而会越来越自然起来。你要赐给我的灵不是怯懦的，而是大能的，而是爱德的，而是慎重的。你要再一次搅动我灵里的爱来爱你。主耶稣，求你在这里兴起你的得胜者，你的渔民，为爱你而定义遵行你的诫命，成为你爱的使者，能够真的带着你的爱，信靠你的派遣，去关怀你召叫我们去关怀的人，去鼓励激发了软弱的人，去勉励你爱的子女们都在善工中度日，行善都在追求中，渴望的来到你的筵席里。主耶稣，你喜欢当我们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你在若望一书第四章你的话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你就住在我们中。是的，主耶稣，我们需要的是彼此相爱，我们就必要经验你住在我们中。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尊你为大，我们要信你，我们不再顺从本性的私欲，相反你圣神引导的私欲偏情，被我们自己被己而欺骗蒙蔽。我们要死于救人，我们就能顺从你圣神的引导，相反我们本性的私欲，承受你的圣神，得胜的神，让我们成为真真实实的受缚者。基督徒就是叫做受缚者，基督就是受缚者，就是墨西亚，就是被圣神所高抹，活在圣神里，靠着圣神的能力完成阿爸父的旨意，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的受膏者。基督徒的呼召正是如此，让我们名副其实的是基督徒，不是嘴巴说是，表面说是，生命却不是。主耶稣，求你在台东兴起你的受缚者，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是你正义的器皿，是你馨香的活祭，是你在末后世代你召叫的得胜者，你的心腹，是你召叫的愿意摆上生命的代价你的渔民，要对乖僻败坏邪恶的世代继续为你的荣耀作证。他们赖羔羊的血作证的话，以及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就要得胜那条龙。我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都要在真理中为你作证， 我们为此而呼召，我们在这里答复你，我们恳切地祈求你给我们更大的信心，信靠你的话，认识你，给我们更大的爱来爱你，有能力遵行你的诫命，完成的召叫，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地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阿们。